为接下来我们看到王夫人就要开始赶丫头了。我们看到赶丫头的时候代表了王夫人身上所具备的一个权威性的东西，那么因此她不可能走向现代化。如果这个社会里面最大的权威是操控在王夫人这样的手中，已经连好的人生的药性都没有了，那么她怎么可以治理这个家或者国？好，所以我想这一段人生的问题讲完之后，这个王夫人才开始处理所有的这个丫头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她后来就会了几个管家，就要处理思琪的问题。大家还记得思琪吗？这个迎春房里的丫头，然后有一点心高气傲的。那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说，其实我对思琪有很多的同情，就到16岁了，9岁被卖到这个家族做奴才，到了16岁以后，她是唯一对她自己的生命有想法的。那《红楼梦》里面所有这个9岁卖进来的丫头，最后的下场大概都没有什么不得了的非凡的创造力，因为袭人就想说，我只要做宝玉的妾就好了，这是唯一的下场，因为他们在这个大观园没有机会认识男人，所以他们没有恋爱这件事，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婚姻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发配，就是年龄到了拿一个册子说，哦，哪一个车夫还没有结婚，哪一个丫头还没有结婚，所以就把他们送作对，就如此而已。可思琪是唯一有个性的，有个性就是说他偶然回娘家的时候会看到他小时候一起长大的表哥，所以他就觉得他要嫁这个表哥，所以他就偷偷把这个表哥给他的情书就带进大观园。我们知道这当然是违法，所以这个东西被查出来了，然后表哥给他的穿过的袜子那个锦袜也被查出来了，所以思琪是第一个要被打发的，因为等于是在那个大观园的世界里面违法的一个人。可是我们也可以知道，思琪是最展现出大观园的青春精神的一个女孩子。那可是迎春是什么人？迎春是邢夫人的名下的女儿，所以她是属于宁国府的。以家族来讲，王夫人是荣国府，不方便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最后只好处理思琪个人的问题，他就带了几个管家就到了那个房里去。到了那个迎春的房里，大家知道迎春什么样的个性，迎春是一个二木头，个性好得不得了的就是那个首饰被奶妈当掉去赌博都不管的那个小姐，所以思琪这个时候是没有保护的，没有人可以保护。那思琪苦苦的哀求说，可不可以让我赎罪。那他也知道这一赶出去就是第二个金钏，因为你活不下去。那这里面还牵涉到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不现代化的社会，他的道德可以杀人的，所有的舆论可以杀人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社会里面舆论可以杀人的时候，表示他的传统的权威文化非常的强，因为他没有法的这个观念，他可以用舆论去杀人，就是让你活不下去。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金钏的跳井，那么接下来思琪一定走向同样的命运，所以思琪就希望迎春能够保她。她觉得这个小姐如果努力的做一点担保，她还有一点机会跟希望。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唯一保护了下人的丫头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探春，因为探春有担当，可是迎春是没有担当的，所以他很指望迎春能够保他，能够赦免他。可是迎春语言迟慢，耳软心活，不能做主。好，我们这几句话就看到，我常常跟朋友说，你要做找工作，稍微注意一下你的主管，最怕就是这种主管，就是到时候事情发生没有担当的，事情发生没有担当，那他们没有办法救他。思琪看了这样的情况就哭了，他说，姑娘你好狠心就跟迎春说，你好狠心哄了我这两天。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想大家懂，应该读得懂，就是他跟迎春说，你我平常跟你说你可不可以救我，你可不可以跟太太说一点好话把我救下来，迎春一定说好好好，因为我们知道迎春就是烂好人，烂好人的意思就什么都是好，可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办法好的那个人。 哦，所以我们加一个烂在前面，就是平常都是好的，因为迎春不会拒绝别人，他也没有恶意，可是他不知道当他说好的时候那个分量有多重，他能不能够真正负责说这个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社会里面是有一种人叫做烂好人，就像迎春这种一直说好。所以这个时候思琪非常难过，因为你平常不讲也就罢了，你平常又说好好好，可是现在你又不讲话了啊，他是哄了我这两天，如今怎么一句话都没有。那管家这个时候当然扮演了很狠心的角色，就说这个时候谁可以留下你，你就是留下来你也难见园里的人了。注意这句话，那个管家跟思琪说，就是把你留下来你也没有办法再见大观园里的人。为什么？因为舆论可以杀人，因为你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房间里面留了男朋友的情书，他给你的袜子，那已经是大逆不道了。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司空见惯的事，一个16岁的女孩子可能保有她自己的一个私密的情感，可是在权威的那个社会里面是没有私密这个字的， privacy 这个字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私密就是不道德。好，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思琪这个时候被指明说，我们就是留下你，你在园子里你也见不了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容易懂这样话的意思，而是说你怎么活下去，因为所有人都指指点点啊，能够对你做批评，那你赶快收了东西，人不知鬼不觉的赶快走吧，大家体面些。有没有发现这是传统社会处理事情的方法？传统社会处理事情的方法就是说偷偷的赶快打个包就走了，人不知鬼不觉的，那大家都体面啊。所谓大家都体面，那这里面就是没，根本没有法的观念，法跟理都没有。因为我们要说思琪要被赶走，为什么被赶走，他犯了什么法，他做了什么事情不合理，可是法跟理都不存在的时候，只在讲一个人情，那这个人情本身是一个失衡的人情。所以有时候很害怕一个社会里面说，哎，我们的社会很有人情味，可是这句话是两面的，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坏的一句话，因为表示说他无法无理啊，也不讲法也不讲理。所以我们看到迎春也含泪说，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不事啊，我十分说情留下，岂不连我也完了啊。所以迎春也想撇清，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干了什么不得了的丑事，那我今天为你说话就等于把我自己也拖累进去。所以我们看到社会里面当他没有法跟理的时候，大家都是撇清的一个态度，因为觉得我只要不牵连到里面就好了啊，就没事了。那他也讲到说，你看袭春也有个丫头叫入画，那入画现在也被赶走了。那记不记得入画，入画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爸爸妈妈都不在北方，入画跟他哥哥在北方，然后他哥哥是做马夫的，常常就主人会赏给他一些小钱，然后这个钱他没有地方放，那当时给他们另外一个姐夫可能就会被花掉，所以他就偷偷给入画说，你帮我藏起来，就等于他们的私房钱。结果这个东西又被查到了，就表示说他们有私密。所以大观园里面被赶走的入画，第一个入画现在是迎春的丫头这个思琪，接下来等一下是晴雯。你会发现作者在77回里面其实有一点在为他们讲冤屈，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大逆不道的，可是一一的都被赶走。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思琪的这一段到最后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最后他不得不走了，他就跟迎春磕头，思琪跪下来给迎春磕头。我们也看到这个画面如果变成一个电影大概是很让人落泪的。那他没有骂迎春，他没有恨迎春，那这个女孩子跟他一起8、9岁一起长大的，那他9岁迈进来，我特别要提到说好像是主仆，可是其实是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我特别提到《红楼梦》大概都是从9岁到16岁这个经验，这个时候的年龄没有阶级，没有性别，没有其他的差异性，他就是一种亲。可这个时候要分开了，他就跪下来跟迎春告别，又跟他所有一起卖来的丫头告别，然后就偷偷的，注意不敢大声讲，爬在迎春的耳朵旁边说，好歹打听，就说你多问一问，如果我在外面受罪替我说个情，就是主仆一场。 啊，就是如果还有人要整我，要害我，你那个时候替我说一个情。我们看到思琪非常聪明，因为记不记得他有时候要吃那个什么炖的嫩嫩的鸡蛋，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所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落井下石，那一个没有法没有理的社会里面，也就是落井下石的社会，因为大家觉得反正现在他没有办法反击了，我就好好的去欺负他。所以大概都透露出我刚才一直提到说，我们一直在观察为什么乾隆嘉庆年间没有走向现代化而走向了腐败的一个社会的巨大原因，恐怕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可以解决，而是整个大的社会结构里面出了许许多的问题。那么因此应该是说，所有的国民其实是一个共犯结构，所以他没有那个现代化的觉悟啊。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曹雪芹这本书才会有它比较深刻的意义。